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几乎全部官员都赞同年内加息。
海外港人遭遇通缉，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呼吁对抗中共影响力。
波斯湾两艘邮轮遭伊朗武装拦截，美国海军出动解围。
联合国人工智能峰会今天登场，致力于划定 AI 使用框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7月5号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的借口拘捕4名现已解散的政党香港众志的成员，指控这4人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串谋做出具有煽动意图的作为，其中包括前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此外，香港政府近日还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重金悬赏和追缉流亡海外的8名港人。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周3发表声明，呼吁国际各界对抗中共恶意影响力。另一方面，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也在推特上批评重金悬赏和追缉海外港人的做法只是证明中共恐惧真相。他也呼吁国务院不要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11月份在加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周3在一场论坛上说，中共目前的策略是对台湾施压，迫使台湾统一，而美国需要做的则是支持台湾，让中共感受到威吓。当天，穆伦和前美国副国家情报总监高登出席《华盛顿邮报》线上论坛，畅谈美国对台湾和对中共的政策。美国海军上将退役的穆伦指出，最艰难的军事行动莫过于两栖登陆，这也是共军入侵台湾必然会发生的情况。但他说，中共的武力统一越来越具困难性，因为台湾人民支持民主。他也指出，中共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没有打过仗，这让人对他的军队在21世纪战斗中的表现有所质疑。穆伦说，美国和盟友应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让北京每天都能感受到威吓，并让北京知道，如果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将会无法获胜。
自白宫西厢，本月2号出现可疑白色粉末，经鉴定为可卡因后，目前特勤局正在彻查此事。据一名知情人士周3说，在西厢引导游览活动开始之前，访客们就会先把电子装置和其他物品放在这个置物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特勤人员正在查看监视器和访客记录。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发现这些粉末的地方是人员来往频繁之处，西厢访客都会从这里进出。当记者询问调查内容是否包括有人接受药检，让皮埃尔说，我们将采取任何适当和必要的行动，目前正在等待特勤局的调查结果。根据白宫设计，白宫西厢紧邻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居住的行政官邸、椭圆形办公室、内阁室、新闻区以及总统幕僚的办公室和工作区都在此处，每天都会有几百人例行性的在白宫西厢走动。
据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竞选阵营的一名管理高层说，川普的主要筹款委员会在今年4月份到6月份共筹集到超过3500万美元，几乎是1月到3月的2倍。由于筹款速度加快，可能意味着川普目前面临的多项官司，正有利于他筹措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资金。而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战中，川普的声势目前也遥遥领先，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5月份才宣布参选，但德桑蒂斯还没有透露他筹集到多少资金。根据川普的拯救美国联合募款委员会披露，他们在第二季度募得超过3500万美元，远远超过前一季的1880万美元。目前筹措到的资金有90%将流向川普的竞选团队，另外10%则将流向一个协助川普支付法律费用的独立团体。
据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蒙科5号援引一则初步消息说，一名男子当天把自己关在基辅的一间法院建筑里，并在里面引爆爆炸装置。据推测，这名男子已经把自己炸死。另有2名执法官员在闯入法院建筑时受伤。路透社指出，5号，乌克兰一个特殊快速反应安全部队的2名成员在基辅市中心舍普琴科区法院试图制服这名男子。事发时传出两起巨大的声响。克里蒙科在现场向记者说明时表示，这名嫌犯名叫胡梅纽克，他因为涉嫌在2015年造成4名乌克兰国家卫队成员死亡，当天稍早以嫌犯身份出庭聆讯。在聆讯结束后，胡梅纽克先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并朝2名警卫丢掷一个爆裂装置。有关当局正在进行调查，以判定他是如何在法院内持有爆炸物。
据冰岛气象局周三说，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周围地区在24小时内记录到大约2200次地震，意味着冰岛的火山可能很快就会爆发。冰岛气象局指出，这波地震从7月4号下午4点左右开始，地点在冰岛西南端的雷克雅内斯半岛的法格拉达尔山的下方。这座山坐落在一个火山系统上，过去2年曾经2次喷发。而在最近的地震活动中，有7次地震规模超过4级，仍然属于轻震。但这波地震活动促使冰岛气象局把航空警示从绿色调升为橙色，提醒航空业者留意火山喷发的风险。当局提醒，虽然目前还没有观察到法格拉达尔山出现喷发震动，但是在几个小时到几天内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有所提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几乎全部官员都赞同年内加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联合国6号到7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人工智能峰会，目的是规划 AI 的使用范围，并利用 AI 潜能造福人类。这场 AI for Good 全球峰会参加的人包括来自科技巨头微软、亚马逊等企业，以及大学、国际组织的大约3000名专家。此外，还有几十个机器人也将到场。召开这次峰会的国际电信联盟主席伯格丹·马丁说，这场峰会对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头羊而言是一次绝佳的机会，能够齐聚全球舞台，共同解决管理问题。他说，会议将研究 AI 的可行框架和防护网，以支持安全使用 AI。 与此同时，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则在上海开幕。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通过视频说，今年可能实现全自动驾驶。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昆则说，会打造强有力的算力底座来支撑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
为了遏制科技巨头的市场主导地位，欧盟去年年底通过数字市场法案提出新规，把市值750亿欧元、年营业额75亿欧元、用户数4500万以上的公司定义为守门人。符合这项资格的科技公司必须保持平台开放的生态系统，不允许偏袒自家的 APP 和相关功能。欧盟7月4号说，有7家科技企业已经达到守门人资格，包括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亚马逊、苹果、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脸书母公司 Meta、 微软和三星。这些公司将被要求遵守欧盟多项规定，例如需要让即时通讯服务具有互通性，以便用户可以在不同的 APP 之间传送信息。公司不得控制用户在手机中预先安装哪种 APP， 或者引导用户使用他们的产品。欧盟在9月6号正式决定符合守门人定义的公司，并要求6个月内改善相关平台的功能和服务。
由脸书母公司 Meta 新推出的社交平台 Threads 今天正式在苹果电脑的 App Store 和安卓操作系统的 Google Play 上线。推出4个小时后，下载用户数号称已经超过500万。不过， SRAS 不会立即在欧盟推出，因为不确定是否符合那里的新技术法规。Meta 把 Threads 定位为一款基于文字的应用程序，因此跟主攻图像和短影音为主的 Instagram 不同。Threads 的界面跟推特十分相似，发文限制为500个字符，可以上传图片和最长5分钟的影片，也同样具有点爱心、留言以及转发的功能。使用者也可以直接把 Threads 的贴文转发到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或是贴文，系统会直接调整成适合 Instagram 的格式。 Threads 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和 Instagram 的账号联动， Instagram 的用户不必为了要使用 Threads 再多加一个账号，同时用户还可以一次追踪 Instagram 上的好友或网红账号等。有分析认为，尽管还不清楚会有多少 Instagram 用户会使用 Threads， 但是 Threads 和 Instagram 联动代表 Threads 的起跑点并不是从零开始，很可能对推特构成全新的威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美联储周三发布的六月份会议纪要显示，在上一次的议息会议上，几乎所有官员都表示今年仍然适合进一步加息，但是与此同时，很多人也认为加息的步伐需要进一步放缓。请听报道。
根据美联储周三发布的六月会议纪要显示，由于对经济增长的担忧，美联储在六月份的会议上首次决定跳过加息，但会后公布的点阵图显示，大多数成员认为年内美联储还会继续加息，但对于加息幅度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自去年三月以来，美联储截至今年五月已连续十次会议决定加息，而且本次跳过加息是在美联储调降加息速度连续三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后。而周三公布的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多种因素表达了犹豫，他们认为短暂停止加息将使委员会有时间评估加息的影响。美联储下次会议将于7月25号到26号举行。会议纪要进一步称，经济正面临信贷条件收紧的阻力，包括个人和企业利率上升，这可能会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尽管这些影响的程度仍不确定。而劳动力市场也显示出一些宽松迹象，职位空缺数量与现有工人数量之比接近2:1。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表示，经济和通胀前景的不确定性仍很高，考虑适当的货币政策立场需要提供更多的额外信息。然而，几乎所有官员都指出，在他们的经济预测中，2023年期间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将是适合的。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即将访华的前夕，高盛集团调降了中国多家银行的评级，显示中国经济复苏的动力不如预期。吴家龙认为，这次耶伦到北京访问的真正看点应该是想了解一下中国究竟有没有提出新的刺激经济方案。请听报道。
财新媒体和标准普尔全球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统计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在六月为53.9点，低于五月份的57.1点，如果低于50的显示经济萎缩。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解析，这些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的动力不如预期，也显示中国的国内市场发展动力不足，内需疲软，经济跟就业的前景暗淡，家庭跟企业，也就是消费跟投资，这两方面的信心都有所动摇。吴家龙进一步分析说，
那么官方数字其实是在印证我们之前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就是单靠内需走内循环是不行的，这个背景在说明中国的出口以及制造业这方面受到的打击已经开始 扩散到整体经济的其他方面，所以中国的劳动力跟各种资源必须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才能取得经济效益。
高盛集团日前的报告指出，中国主要国有银行的地方债风险敞口过大，下调中国多家银行评级。吴家龙认为，高盛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即将访华前夕调降中国多家银行的评等，等于开了第一枪。他说，
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扩散到地方债，然后再扩散到银行，银行手上的资产可能变成不良资产，银行买的地方债可能会被违约，所以银行的资产结构有问题，高盛在这一点上开了第一枪，意思就是中国内部的经济还在陷入下行的循环当中，从产业到金融互相影响。
吴家龙认为，这次耶伦到北京访问的真正看点应该是想了解一下中国究竟有没有提出新的刺激经济方案，美国对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让步，
美中关系被搞坏了，就是美国对中国不再信任，不再处于合作和解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变成对抗，现在是一面对抗一面对话，但是有会谈没有共识，有谈判没有协议。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根据美国海军周三说，美国海军当地时间周三在波斯湾地区进行了一次干预行动，成功地阻止了伊朗海军军舰夺取两艘商业邮轮，这是伊朗自2019年以来在当地进行一系列夺取或攻击船只行动的最新一起案例。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周三，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的海湾水域发生了两起伊朗军舰试图夺取商业邮轮的事件。据英国皇家海军旗下的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时，这艘邮轮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开特海岸附近。据英国海事安全公司 Ambridge 指出，这艘悬挂着巴哈马国旗的邮轮是由希腊拥有并由美国管理。海军第五舰队发言人霍金斯当天声明表示说，参与拦截的伊朗海军舰船在第二起的夺取中开了枪，但他没有说明美国海军是如何防止伊朗军舰进一步夺取邮轮。据美国石油公司雪佛龙表示，当天其中一起事件涉及该公司管理的装载原油的里士满航海者号大型邮轮，所幸船上的人员都保持安全。据 Ambridge 指出，这艘邮轮目前正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往新加坡。该公司预计，为了因应劫持事件，邮轮应该会提高速度并改变航向。目前全球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被运载通过伊朗与阿曼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海军还透露，就在一个多月前，伊朗还曾在一周内扣押两艘油轮。目前的这起事件也是自2019年以来波斯湾水域商船被扣押或攻击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最新一起。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布林肯喊话土耳其支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限制战略金属出口，美国提出强烈反对；
五角大楼正在加强机密情报的安全性；
拜登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布林肯喊话土耳其支持；
捷兰航空输掉反垄断诉讼后终止与美国航空合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立陶宛政府7月5号批准了他们的印太地区战略，以加强立陶宛和东亚地区的伙伴关系。立陶宛外交部说， 新批准的印太战略，目的是为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立陶宛不到一个星期即将主持北约峰会，此时欧洲联盟和中国在贸易方面的紧绷局势来到了新的阶段。荷兰政府不久前决定阻止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中国，中共当局则紧跟着宣布将对涉及半导体的原料镓和锗实施出口管制。立陶宛公布的文件中说，与台湾的贸易关系是当局的策略优先要务之一。立陶宛的这份文件形容中共是全球经济和军事强权，对内加强日益升高的独裁控制手段，对外行使日益挑衅且意在展现权势的外交政策。立陶宛和中国陷入严峻的贸易和地缘政治争议。2021年，立陶宛率先退出由中共领导、主要是由前苏联加盟国组成的17+1合作机制，接着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开设代表处。立陶宛的作为让他惨遭中共的经济胁迫报复，促使欧洲联盟推出反制工具。
一名韩国总统官员今天说，韩国正在和日本协调，将在下周与立陶宛举行的北约峰会场边进行两国领导人会面。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国家安全副顾问金泰浩说，尹锡悦将在10号离开首尔出访，当中包括访问波兰。金泰浩说，我们正在和日本协调，在这次出访期间举行一次日韩峰会。这项计划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的会面，可能将提及日本计划把因海啸受损的福岛核电厂中的核处理水排放到海中。经过两年的审查，国际原子能总署4号说，日本的计划符合全球安全标准，并说这些计划对人们和环境的辐射影响微乎其微。韩国表示，他将在7号公布韩国对这项排放计划的评估。金泰浩说，另外尹锡悦也将在北约峰会场边和日本、澳洲以及新西兰的领导人举行一场会议。
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内部审查报告认定，国防部需要改进它的保护国家安全机密的方式，并实施更强有力的问责措施，以确保敏感机密不会落入坏人之手。在马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一名低级别士兵被指控在一个互联网信息组群上分享高度机密的情报文件后，国防部启动了内部审查。报告没有发现普遍存在的失误，也没有呼吁五角大楼对目前处理和传播机密信息的方式进行重大改革。五角大楼周三公布这份评估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在解释空军士兵特杰拉的泄密行为时，既不存在单点失误，也不存在军方处理和监督机密资讯的程序出现大范围失误的情况。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在6月30号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这次审查发现，绝大多数能够访问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国防部人员都是值得信赖的，所有国防部组成部门都表现出对安全的广泛承诺。
美国捷兰航空公司周三说，他将遵循美国法官5月份的命令，结束和美国航空公司的联盟关系，因为他正专注于以38亿美元收购精神航空公司的计划。总部位于纽约的捷兰航空周三说，虽然他强烈不同意法院的裁决，但不会提起上诉。这一裁决是美国司法部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2021年提起一项诉讼的结果。这起诉讼的目的是阻止这个联盟说它具有反竞争性。捷兰航空公司说，它上周已经通知美国航空公司终止他们已经有3年历史的东北联盟。联盟允许这两家航空公司协调航班并共享收入。美国航空周三说，它仍然计划对这项裁决提起上诉。由于捷兰航空决定退出这个联盟，美国航空公司现在可能被迫重建运力，或者削减它在纽约地区的国际航班。
中国中部西南部地区近日暴雨成灾，多地传出淹水、泥石流冲垮房屋等灾情。地方官员指出，截止到目前为止，重庆市已经有13万人受灾，15人死亡和4人失踪，经济损失预计达2亿多人民币。官方宣称是暴雨所致，然而没有披露近期暴雨后的泄洪情况，尤其是长江沿线的泄洪情况。大全记者查询地图发现， 万州区位于长江沿岸，近期发生洪灾的云阳县和巫山县在这个地区的下游，这三个地方都是三峡工程库区的腹心地带。综合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多个省份遭遇强降雨，重庆是连日暴雨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当地多处传出山崩、泥石流、水淹民宅和道路，几乎所有山区都被列为洪水风险地区。未来三天，重庆预计仍将有大雨或暴雨。
本周是中国和巴基斯坦通过北京的全球“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经济合作十周年，但据官员和批评人士说，巴基斯坦的中国公民面临的恐怖主义风险日益增加，而债务偿还方面的分歧现在阻碍了联合基础设施开发计划的进展。批评者说，周三的中巴经济走廊成立十周年纪念仪式上，没有任何知名的中国领导人从北京而来，这凸显了这项经济事业带来的安全和其他问题的压力。此外，中共“一带一路”在非洲提供贷款的具体条款以及要求各国提供的抵押品一直不对外公开，备受一些非洲国家质疑。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共备受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去年跌到新低。2019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取消中共资助的横跨马来半岛的高铁项目，也引发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质疑。在意大利，自从现任总理梅洛尼上台以后，意大利政府就开始评估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协议，意大利议会也将讨论是否退出这项协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布林肯喊话土耳其支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全球经济持续低迷， CNBC 报道，衡量各种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表现的标普高盛大宗商品指数显示出，全球大宗商品在过去12个月内下跌 25% 以上。截止到6月30号，工业金属在短期内下跌 3.79%，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商品下跌 23%， 谷物、小麦和糖等农产品则上涨约 11%。 分析师说，随着中国疫情后反弹失去动力，这个指数的下滑趋势可能预告着全球经济放缓甚至衰退。开普勒资深大宗商品分析师安森预计，美国今年第四季或者是明年第一季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出现萎缩，欧洲也将在3到6个月内跟上。标普道琼指数大宗商品和实质资产总监维德霍尔特说，工业金属等大宗商品往往会比采购经理人指数等经济指标先一步走低。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可能陷入衰退的情况下，这些大宗商品将协助释出信号。随着经济低迷，石油往往会大幅下跌。
银行预计今年下半年将继续收紧贷款标准，这将使中小企业以及美国家庭获得资金变得更加困难，且成本更高。根据破产申请数据提供商 Epic Bankruptcy 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的数量比去年同期激增 68%。 Epic 报告说，2023年上半年共有2973起根据破产法第11章提交的商业破产申请，而去年同期为1766起。此外，同一时期根据破产法第13章提交的个人申请也增加了 23%。 数据显示，属于第11章中第5节的小企业破产申请激增了 55%。 随着宽松货币时代的结束，美国企业近年来面临更高的借贷成本和持续的通货膨胀，破产案有所增加。从今年5个月的破产数据来看，受到冲击最大的行业是非必需消费品行业，其次是金融和医疗保健行业。
昨天，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几乎所有决策者预计今年还会进一步加息，随后美股收跌。6号，香港股市大跌，恒生指数重挫超过 3%， 失守19000点，创下6月初以来的新低。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和中国的利差持续扩大， 人民币汇率5号徘徊在近15年的低点附近，在岸人民币汇率5号收在1美元兑 7.244 人民币。统计发现，中国大陆有大量资金涌入离岸市场的美元定存和香港保单。5号，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评论说，即使人民币遭受恐慌性抛售，北京也有充足的工具来稳定货币市场。中国人民银行6号随即把人民币中间价设定为1美元兑 7.2098 元人民币，比彭博社调查的预期中值高出360个基点，跟预测的偏差是自去年11月以来最大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拜登说，美国完全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呼吁土耳其在下周北约峰会前支持瑞典加入北约。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三在白宫接待瑞典首相沃尔夫·克里斯特松，两人共同发表了谈话。拜登表示，美国为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做好准备，美国完全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瑞典将使我们的联盟更强大，他非常期待瑞典的加入。克里斯特松说，美国和瑞典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他感谢拜登对瑞典加入北约的大力支持，两人也强调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共同承诺。俄罗斯去年入侵乌克兰后，芬兰与瑞典于2022年5月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已于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北约领导人在2022年的峰会上批准瑞典加入北约，但土耳其与匈牙利尚未批准瑞典的申请。土耳其指责瑞典对土耳其认为的恐怖组织的团体过于宽容。作为土耳其、瑞典和芬兰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瑞典颁布了一些改革，包括一项新的反恐法。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计划在周四将三国聚集在一起进行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呼吁土耳其在下周的北约峰会前支持瑞典加入北约。布林肯已经和土耳其外长通话，强调在此关键时刻北约团结的重要性，要求土耳其允许瑞典的加入。德国与波兰国防部长也在联合声明中说，呼吁土耳其尽快接纳瑞典加入北约。此外，波兰和意大利总理表示，北约峰会前，乌克兰必须收到真正的安全保证。基辅希望在峰会上收到强烈信号，能在未来加入北约。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这是未来达成长久和平的关键前提。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据中共商务部和海关总署本周发布的一份联合公告说，自8月1号起，对金属加合者的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对此，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周三回应说，美国将坚决反对这项出口管制，这已经凸显分散供应链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本周中共商务部宣布将限制包含加合者战略金属的出口。这些战略金属被广泛用于半导体、电动车和高科技等产业。从8月1号起，若未经许可将不得出口。对此，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周三回应说，这些动作凸显了分散供应链的重要性，而美国坚决反对中共宣布的对生产芯片和其他电子产品所需的加合者等金属实施的出口管制。美国将与我们的盟邦及伙伴接洽，以解决这项问题，并且建立关键供应链的弹性。总部位于荷兰的尼尔斯达表示，正在考虑从澳大利亚、欧洲和美国进口锗和镓，以帮助缓解中共限制措施造成的短缺。使用氮化镓制造芯片的纳维半导体公司周三也表示，镓的重要来源在世界各地都有，因为它是生产铝等其他金属时的天然副产品。该公司预计中国出口管制不会对其业务产生不利影响。一些行业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限制金属出口可能会引发短期供应障碍和价格上涨。总部位于哥本哈根的 Strand Council 的约翰·斯特兰德对路透社表示，中共限制的影响肯定会导致部分价格上升， 但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一点儿也不像芯片限制对中共造成的痛苦那样。他认为中共将因美国的制裁而遭遇更多麻烦。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